祠堂早已经荒废了，外面两扇木门已不知被谁偷去了砍作柴烧，庭院中漫生着荒草，草丛中落叶片片，被夜风吹着发出阵阵萧索的沙沙声响，伴随着吹动残窗的碧波声，便混合成一首凄凉的夜曲。踏过落叶荒草的庭院，走上满生苔藓的石阶，穿过蛛网四结的门楣，便是那阴森破落的祠堂。温太太此刻觉得一股霉腐的气味扑鼻而来，这小小的祠堂中布幔破落，神桌颓败，已不知已多久未有香火了。夜风中寒意甚重，风吹入户，布幔飘飞，祠堂中竟空无人迹。温太太不禁怀疑，莫非是那小鬼骗了我？但是他这念头尚未转完，便听得有轻微的鼻息的声音，自那颓毁腐朽的神案下一阵阵的传了出来。他微微的迟疑，悄然而入，轻轻的掀开了那神案前的布幔，云峥竟然卷曲着身子睡在这里。温代代忍不住暗暗的叹息，唉，师兄那般的谨慎，师弟却是如此大意，你纵然倦极了也不该睡在这里呀。他实在想不出同门的师兄弟性格上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。铁中堂机警谨慎，无论在任何危机的情况下，不但能够自保自救，还能够救人。而云峥呢，却是如此的激动，如此的大意，他空有满腔热血，要管尽人间的不平之事，但是他却偏偏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，照顾自己。但是温代代却不知道，这师兄弟两人实在有一个最大的相同之处，这两个人都有一颗侠义而正直的心。两个人做事所用的手段与方法虽然不同，但是目标却是一样的。此刻已隐身在颓岩下暗暗偷窥的铁中堂心中更是感慨万端，三弟呀，三弟，你纵有铁中堂的胆量，天大的武功，但如此这般性情，孤身在外面闯荡江湖，又怎能叫人放心的下呢？温代代叹息了一声，俯下头去拍了拍云峥的肩头。云峥自睡梦中惊醒，大喝道，什么人？喝声之中他已经翻身掠起，却忘了自己乃是睡倒在神案下，直将那神案撞倒飞起跌下，震得四散。温代代退了一步，默然凝望着他。云峥看到他颜色立刻大变，厉声道，原来是你。不错，是我。云峥怒道，你来做什么？
我来找你。
云峥仰天狂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想不到你还有脸来见我。温代代凝目望了他半晌，轻轻的叹息一声，转身而行。云峥望着他走到门口，突然纵身一跃，挡住了他的去路，大声地说道，你呼来呼去，难道疯了？温代代冷冷地说道，
我只当你对我完全没有感情才来找你，但见了你这副样子，显见得对我还是没有忘情，我只有走了。
云峥怒道，谁说我对你没有忘情？我只是恨透了你。
温黛黛缓缓地说道，爱恨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差得太少了。你此刻纵然恨我，不久又会爱上我的。
哼，你以为能猜到我的心事吗？
温黛黛轻轻地叹息道，哎，你可愿意听听我的身世？
你究竟是怎样的人？
坐下来听我告诉你。
云峥虽然是满面怒容，却仍然坐了下来。温黛黛放下了箱子，坐到箱子上，缓缓地说，
我自幼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自幼跟着我的养父，他是一个良心极好的人，却有满腹的牢骚，认为天下人都对不起他，于是天天喝酒，而且天天喝得烂醉。其实天下人又何曾愧负了他，他只是自己虐待自己，终于将自己的家业虐待得干干净净。他闭起了眼睛，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，才接着说下去，他全无谋生的技能，武功也不高，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，只是整天自己对自己说，凭我这样的人怎能做低三下四的事情，要做就要做一番大事业。于是他整日东流西荡，要去做那种大事业，但是究竟什么是大事业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只是告诉我，总有一天他会发财的。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，跟着他实在是吃尽了苦，不但住在破庙里，饭也吃不饱。直到15岁的时候，我还穿着10岁的破衣服。那些个无赖少年整天盯着我瞧，我演在这里却演不了那里，索性就让他们瞧个饱。于是就在那一年，有几个无赖灌醉了我义父的酒，就把我给奸污了。第二天我哭着告诉义父，他大怒之下就拿着刀子去找那些无赖，自然是毫无结果。我那义父自然还是天天喝酒，喝得更多更醉，他不再照顾抚养我，终于走得不知去向了。后来我认识了落日马场的一个马师，他会武功，在当地也算得是个有钱有势的人，我就迷惑住了他，当然他也迷上了我，只要我说的话他没有不听的。于是我就叫他将最先欺负我的人都在暗中杀了。
云峥恨声道，那些人还是杀了的好。
温黛黛淡淡的笑了笑，接着说，但是等到我看到落日马场的主人司徒笑的时候，我又下了决心要钓到这条大鱼。我用尽各种方法去接近他，等到他终于开始注意我引诱我的时候，我却流着眼泪对他说，我不能背叛马师。于是第二天司徒孝便令那马师陪着他去牧马，两个人同时去的，回来的时候却只剩下司徒孝一个人。司徒孝对我说，那马师大意落马，已被乱蹄踏死。我心里自然有数，但是表面上 却做出十分悲伤的样子。于是我就在悲哀中做了司徒孝的外室。我发誓以后不能让自己再穷了。我用尽了一切的手法去博取司徒孝的欢心。我渐渐的有了高贵的庭院、华丽的衣服和各种珍奇的珠宝。我已经由贱女变为贵妇，由泥沼飞向了高楼。我终于成功了。他缓缓地顿住了语声，云峥也说不出话来。
《大齐英雄传》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张大妈，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梅花香，怎么办呢？
嗨，别急，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，有牙渣子也没事，不用拔就能相好。
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，烤瓷牙特惠，每颗150元，每天限前五名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一律实行无免。
地址：和平区河北路164号，电话27110046，27110046。
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，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风吹窗棂，这难堪的寂静延续了许久。温黛黛苍白的面容上又泛起了一丝冷漠的笑容，接着叙说：自那以后，我就尽量充实自己，念书学武，我再也不愿意自高处落下去，我还要飞得更高。等到我自觉自己已经足够坚强，我便要开始报复。我诱惑男人，玩弄男人，然后再杀了他们。3年以来，凡是经不起我诱惑的男人，也不知被我毁了多少，但是我却丝毫不觉后悔。云峥突然大吼一声说道：不要再说了。温黛黛冷冷地说：我对你这样说，只是要你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女人。对男人，我已经知道的太多了。你这样的男孩子，我是永远不会爱上你的。我要你完全对我绝望灰心。云峥握拳道：我不但对你已经绝望，而且温黛黛淡淡的笑道：你若对我卑贱轻视就更好。云峥豁然站起身来，厉声说道：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要来找我？温黛黛缓缓地说：现在司徒孝已经和你那师兄铁中堂勾结在一处，司徒孝恨透了我，他是绝对不肯放过我的。我只有先杀了他，而我却恨透了铁中堂，更一心要将他杀死。云峥恨声说道：这两个人也是我决心要杀的人。温黛黛轻轻一笑说道：对了。云峥豁然抬起了头说道：你想与我联手对付他们？不错， 只因凭你我两个人单独的力量，绝难胜过他们。你只有与我联手，才能有机会制胜。云峥说道：“我怎能与你联手？”温代代冷冷地说：“你为何不能与我联手？你大可利用我的机智和狡猾，我也要利用你的力量和武功。你只要牢牢地记着，我们只是互相利用，绝没有丝毫的情感。等到事情过了之后，你只管走你的路，我也只管走我的路。”云峥又愣了半晌，显见心中仍在犹豫未决。温代代哈哈的笑了起来。你还要想什么？难道你不敢吗？
这我怕什么？
温代代冷冷的说道。我怎知你怕什么呀？云峥厉声道：“只要能杀死司徒啸，再将那大齐门的叛徒生擒活捉，让我看看他身受本门的惨刑而死，就像我大哥一样，我便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敢做。”他始终忘不了他大哥云坑身受五马分尸之刑而死时的惨痛，对亲手执行的铁中堂更是永远痛恨在心。温太太展颜微笑道：“对，这样才是个有胆量的男子汉。”云峥道：“你要我怎样去做？”
机会总要来的，机会来了，还怕无事可做吗？
隐身在窗外的铁中堂听到这里，暗中不禁泛起了微笑。首先，他已经确定了自己对温代代所做的投资没有白费，温代代将不惜心力来与司徒啸成为仇敌。其次，他不禁有心感激温代代对云峥所表明的态度。冲动的云峥，有了狡黠的温代代在旁边相助，已经可以令人放心了。至于温代代对他的情感，铁中堂却已不愿深思。他悄然掠下了屋檐，突见角落里有人影轻轻一闪，他大惊之下，只怕这情况已经为司徒啸的党羽所窥破，当下隐蔽纵身，轻烟般的飞掠了过去。暗影中那个人已经豁然转过身来，却又是九子鬼母门下那个跛足童子。铁中堂不禁皱了皱眉头，暗暗的忖道：这小子原来也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，微一招手转身而退。他刚掠出荒祠墙外，那跛足童子也箭一般的跟窜了出来，瞪起了眼睛道：你皱什么眉头？找我做什么？铁中堂叹道：你既然已经答应了温代代，就不该再来窥探了。跛足童子呆了呆，忽然轻轻的挥了挥手。铁中堂只觉一阵异香扑鼻而来，头脑立刻晕眩，立刻就倒了下去，不省人事。跛足童子极快的解下了腰带，将铁中堂紧紧的捆了起来，口中道：
哼，你莫怪我对你如此，只怪你知道的太多了。
但是他也猜不出这铁中堂究竟是何来历，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，是以他也不敢下杀手，当下扛着铁中堂软绵绵的身子飞掠而去。此处已是城郊，林外阡陌纵横，乃是一片麦田， 跛足童子身上扛着一个人，也不敢回去见师父，只是在心中暗想着主意，脚步也渐渐地放缓了下来。走了许久，他心里头越来越是急躁，放眼望去，麦田边上小道旁边有三间小小的茅屋，茅屋里头不但有灯火，还有一阵阵推磨之声隐隐的传来，似乎是北方常见贩豆腐豆汁的荒村小店。跛足童子脚步微一迟疑，暗道：
哎，也罢，我先去喝碗豆汁，吃两块热豆腐，再做生意。
放开了大步走了过去。茅屋前搭了个简陋的竹棚，摆着三两张破烂的桌椅，一盏半明不灭的孤灯下，正有一个老态龙钟、白发苍苍、披着件粗布棉袄的老人，在有气无力的磨着豆腐。跛足童子大声说道：
嘿嘿，哎，可有早点卖吗？
那老人说道：
啊，好香的豆汁儿，好热的豆腐，要多少有多少。
跛足童子笑道：
嘿嘿，有就拿来。
砰的一声将铁中堂放在了地上，故意自言自语道：
哎呀，好重的小偷啊，回到衙门非多打他几板才行。
那个老人眯起了满是皱纹的眼睛笑道：
啊，原来小客官是一位公差大人呐。
跛足童子连忙笑道：
呵呵，不错不错，你呀猜对了。
那老人转手唤道：
大娘，有办案的公差大人来喝豆汁儿，你快些端个干净的碗出来。
茅屋内清脆的应了一声，一个青帕包头、青衣布裙的少妇怀里头抱着一个出生的婴儿垂手走了出来。他拿了一个青瓷汤碗，舀了碗豆汁儿，端在跛足童子的面前。青衣妇人见了公差，更仿佛害得头也不敢抬起，垂手站在跛足童子面前，轻轻地说道：
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
跛足童子沉声说道：
嗯，有豆腐再来两块。
青衣妇人应声走了过去，在老人耳边轻轻地说了两句话。那个老人笑道：
我家大娘说官人办案辛苦，理应特别招待，叫老汉再去加些特别的私房佐料。
跛足童子暗笑啊，
嘿嘿，想不到啊，做公差还有这些好处啊。
那个老人端了一碗豆腐，蹒跚着走了进去，又蹒跚着走了出来，谄笑道：
官人尝尝这碗豆腐看怎么样。
他双手将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送到了跛足童子的面前，豆腐果然加了些香油佐料，一阵阵香气四溢。跛足童子心里头好笑，暗暗忖道：
他们如此怕我啊，哎，索性连钱都不给他了。
端起豆腐狼吞虎咽着吃了个干净。那老人眯着眼睛笑道：
滋味如何呀？
嗯，不错不错。
老人接着说：
这豆腐样样都好，只是一样不好。
跛足童子道：
什么不好？
吃了豆腐的人都要没命了。
这跛足童子面色突变，推案而起，唰的窜到老人身前，揪住了老人的衣襟，厉声道：
这里莫非是个黑店？
那个老人笑呵呵的望着他，也不说话。
跛足童子顿觉头脑晕眩，四肢也渐渐发软，心里头已知道不好了。他大怒之下举拳向老人面前拍了过去。